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立。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局势变化多端，好像是出连台戏。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破惯例先访问了韩国，北韩愤而几度发射导弹，中日韩从相互较劲转变到交叉角力。东北亚局势变化多端之际，台湾在哪里？最近香港举行了激动人心的全民公投，澳门活动人士随之群起仿效，他们针对澳门特首的真正普选筹办民间公投，澳门是否会步香港后尘，成为下一个跟北京格格不入的抗议热点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在7月1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代理樊东宁起驾期间主持。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呢，要跟大家一块来讨论的是中日韩交叉角力，台湾处境堪忧，还有仿效香港公投，澳门是下一个呛声北京的热点吗？那么今晚跟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嗨，博弈你好。
婉成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婉成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刚刚婉成已经介绍了今天晚上海峡论坛要讨论的两个话题，那么首先就由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在台北来请到的嘉宾。今天在台北呢请到的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那么严教授对于这个海峡两岸的交流情势，还有对于大陆的情势以及港澳关系也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再度的请到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婉成、赵教授，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继续请婉成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博士再一次来到海峡论坛。那么在我们华盛顿美国之音演播室里为您介绍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严博士好，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您可以直接拨打免费的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您拨00801148940。好，我们现在就要进行我们开始今天上半场的第一个题目讨论。最近的东北亚地区好比是一个好戏连台的大剧场，日本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使日本从原先只是防卫的角色转变为可协同进攻作战的概念，也将日本推向了难以预料的未来。就在中日关系因为岛屿争端等问题尖锐激化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打破了传统，先访问韩国而不是朝鲜，北韩几度发射导弹以示不满，一时之间人们看到韩国日本分道扬镳，中韩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韩还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协定，这对台湾的出口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当中中国采取了什么样的姿态跟手法？东北亚周边各国几乎同步发展与变化，对台湾的亚洲地位有什么影响呢？台湾在目前的区域格局下能做什么？有关这些话题呢，的确最近的东北亚局势变化多端啊，感觉上充满了诡谲的气氛，所以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我用这个剧场来形容，您觉得有没有太过分啊？
我觉得非常合适啊因为整个世界舞台就是一个剧场。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梳理一下呢，那么如果就是从战后到现在啊，又到了一个新的拐点。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这是一个拐点，每次这个拐点呢都会出现这个各国势力重新的一个组合。那么我想说的呢，就是组合的一个原因呢，各国都要根据各自的实力地位和各自的国家利益来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看到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冷战。那么冷战的这种格局呢，持续到 这个后冷战，也就是前苏联解体。那么前苏联解体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新一轮的洗牌。那么现在最近呢，我想呢，应该是到了另外一个拐点，也就是说呢，中国进一步崛起而带来的大国关系的重新的一个整合。
嗯，
那么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呢，各国的这个考虑的第一个出发点都是本国的国家利益，然后呢，就是涉及到地区的安定、稳定、和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来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我们就看到刚才讲下来一系列的这个各个这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嗯，
我们知道在二战期间，中美是盟国嘛，
嗯，
共同来跟日本，对吧？日德法，日德意。这样的一个这个轴心国家作战。那么冷战期间呢又变了，又变了以后呢，那就是比如说拿朝鲜半岛为例，那就是呢中苏当年的前苏联和朝鲜北朝鲜对呢另外一个南三角，南边就是北三角对南三角，南三角呢就是美日韩，这么一个格局。这个冷战这个格局一直到冷战这个结束，格局就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个前苏就是俄罗斯啊，后来和这个朝鲜还有和这个韩国同时建交是在1991年，那么中国大陆呢是1992年。就拿朝鲜半岛来看，我们就看出现了这么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到现在呢，这个大陆进一步的崛起，而且这个经济实力不断的上升，和美国呢，特别在经济这个利益实力上呢，慢慢的这个缩小了这个差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就看到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中韩进一步的走近，那么这个日韩呢，慢慢的在疏远。还不能说交恶，因为他们现在都是美国的盟国。
嗯，
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呢，就是这个日本现在又在跟朝鲜北方又在拉关系，安倍政府又在做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整个呢，就像刚才讲到的，好像是一个万花筒。但是呢，我的一个看法呢，就是第一，是各自都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那么第二呢？就是都还是在找一个平衡点，有利于自己的平衡点。无论是从北京来看，还是从东京来看，还是首尔，还是平壤，还是华盛顿，都在找呢哪一个平衡点对自己更有利。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能解释目前出现的这一系列的变化。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台湾也是在众多这个大的这个强权的这个之间的一个小的一个棋子，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也是不可脱离其中的。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台湾问题呢也可以。那么这个整个把东北亚，如果我们再延伸一下往南走，那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叫四海问题。什么四海问题呢？东海、南海、台海、黄海，
这又更加的复杂了。
更加复杂了。东海呢，有这个钓鱼岛，就或者叫尖阁诸岛这样的一个争端，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岛争。南海呢，我们都知道南沙、西沙这样的一个。那么黄海呢，就是朝鲜半岛，我们说台海呢，就是台湾海峡。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这四海里面的相对比较平静的，就是台海。那么其他三海呢，各有各的问题。
好，
那么对大陆呢，本身也是要外交上也是要做出一个判断。
嗯，好，谢谢赵教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哦。
哎、
这么短短时间里面，我们有一个脉络可循哈、
哎。
那我要下面请教台北严建发教授。严教授，刚刚根据赵教授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东北亚的局势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好像蜘蛛网一样，这样细密的这个密布出来的各自的这个走向哈。当然了，我想您一定有您的看法。那但是呢，在东北亚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您觉得哈，那么台湾的这个战略地位是不是有受到什么影响呢？
是，刚赵教授其实做了非常一个长程的以及是全面的这个介绍，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各个国家都站在各自利益，然后寻求一种平衡。台湾也是一样啊。那以目前 这个习近平访问韩国，其实他是希望在东北亚制造一个中韩来主导这样东北亚的一个局势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知道说从钓鱼台事件之后，中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就开始确立是相当紧张，然后到最近这个日本这个解除了这个集体这个防卫权这个限制啊，所以这个又让中日关系就更进一步紧张。那中国现在就希望拉韩国来抵制这个日本的这样一个可能的扩张，那韩国就希望利用这个空档能够取代日本跟中国这个经贸进一步这个加强，尤其在这个经贸自由化或者 FTA 上。所以在情况下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拉得相当近，那这对台湾当然就会有影响，尤其像经贸方面齁，那中国跟日本中国跟韩国如果自由贸易确定以后，那对于台湾的这个冲击就当然相当大齁。但从这个安全方面来讲，日本解除了这个所谓的集体自我防卫权这样的限制，反而对台湾是个好处，因为接下来他对于这个周边有事的这个状况，他就比较有主动权，积极的这个作为，所以这方面反而是台湾的一种安全保障。所以这里面其实相当错综复杂，那关键就是我们怎么去选择最有利，然后避免这一些我们的风险啊，来加以这个运作或者选择策略。
嗯，好，谢谢严教授的这个说明哈。刚刚您提到说，他因为日本解放这集体自卫权，所以对台湾的安全是有利的。我们来听听台湾前行政院副院长吴荣毅他在一次研讨会上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中国对我们所担心的，对我们有任何威胁要动武的话，那么如果美国这个根据台湾关系法，他来帮助台湾，那日本呢就可以来协助。那这个对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安全呢，可以说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当然要关心，当然要落见呢这个日本呢集体防卫权呢的解禁。
嗯，那么关于像刚刚吴荣毅先生他所提到这个观点啊，我想请教赵全胜教授，您自己怎么看呢？
这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知道啊，作为台湾和两岸关系这个问题啊，而且又在这个东北亚的大国之间角力中的一个棋子，台湾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成为战场，成为 battlefield， 就是大国之间到这儿来。所以台湾呢，到目前为止呢所做的政策都是避免成为这个 battlefield， 成为战场。因为一旦成为战场，你不管谁来打，在台湾整个就打烂了。所以从出现这个成为战场，目前来看一个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台独，就是说如果台湾宣布台湾独立，那大陆用兵，然后美日卷入。这个如果没有出现这个现象，比如像马先生马英九总统这个所做的这一系列的表示，那么这个不独不统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就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那么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台日关系这个问题啊。
嗯，
我们都知道台湾过去是日本的殖民地，对吧？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半个世纪，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呢，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题目。就是说，如果你让日本再来兵过来，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到呢，韩国是很有民族骨气的，
对，他反应好强烈啊！
他坚决的反对日本，哪怕出现什么情况，日本的兵都不应该过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再有一点呢，我也应该讲到呢，就是其实，日本卷入这个问题，不是这一次这个解除自卫权，对吧？集体自卫权，而在以前呢，日本通过一个所谓的周边有事法案。那个时候由于美日同盟周边有事法案，就使得日本有可能介入到这个，而且当时呢很长一段时间在讨论呢这个周边有事法案呢包括不包括台湾。一开始呢日本是持一个模糊政策，他说这个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对吧？这是一个形势发展概念。 那么后来呢，中日关系恶化了之后呢，日本曾经在二加二，就是美日两防长两外长会谈的时候，就已经正式说了包括台湾，也就是说如果周边有事有台湾，包括台湾海峡有事，日本会介入。所以当然了，他的介入是支持美国事的介入，以美国为主这样的一个。那么我现在讲到这一点呢，其实就连美国如何介入，就是如果台海有事，这个在美国内部的争论也是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前一段出现过保台论、弃台论，出现过等等等等，在美国智库。当然了，美国的主流思维外交方面还是要保持和台湾这样的一个关系，以从整个的这个东北亚这个角度。但是呢，美国内部的辩论也是很激烈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这个讲到啊日本这样的一个问题，还应该考虑到一个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问题，考虑到日本过去对台湾的殖民史，这样的一个呢，才能做出一个更加合适的一个判断。
嗯，大家对于日本的过去的这个历史侵略的历史还是非常的在意啊，
还是很有积极，
是也还在放在讨论当中。
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博弈，博弈，请你跟我们两位来宾来交流。
好的，那么刚刚这个赵教授提到了关于这个台湾跟这个日本的关系，我想也就这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就首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马政府对于这个日本的态度似乎不是很友善或者是重视，像这个当然之前这个故宫的这个文物到日本去展览了，不管日本是怎么做怎样的处理，其实好像政府这边态度很强硬。但是也注意到我们也曾经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安倍他第一次内阁结束他在野的时候呢，曾经到台湾来访问，那个时候好像这个国民党政府也不是很礼遇他，他那个时候到民进党去，他自己搭计程车去的这样子。所以是不是其实您觉得在台湾朝野对于日本的这个政策，或者是现在这个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的政策是第一个台湾朝野对于日本的态度是不一样，那第二个您觉得现在目前执政党对于日本的这个态度是不是比较轻忽，或者是比较疏远，像刚刚赵教授说韩国对日本的态度
是有这种感觉。但我们看外交关系可以说从结构跟内容形式跟它的这个品质去看，从形式关系来看，现在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因为主要是中国的这个威胁，所以两个这种命运共同体会比较强。日本对台湾也比较关注啊，台湾对于日本的这个需求也增加，所以这就形式上这样。品质上确实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关系比较好，包括台湾的领导人对于这个日本，包括派遣去的人都特别的重视，一定是会讲日语，而且是有日本受教育的背景等这些，那这些看得出来是比较重视。那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是比较轻忽一点，因为马总统比较轻忽。那从日本这个角度来看，他也觉得说国民党最终是要统一，那这个做法，他们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对日本的这关系，他们就会稍微比较存疑一点。所以我比较从就形式而言是越来关系越来越好，但是就品质是有差别。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像这个渔业这个协定，李登辉总统是很重视日本，可是当时也没签成。陈水扁总统重视日本也没签成，反倒是在马总统任内这个协议签过了。那这个就是因为双方的这种互动关系，这种命运共同的关系越来越紧，所以日本开始很重视。即便说马政府对于日本关系比较没有那么样的重视，但是日本也愿意在这方面来达到一种妥协，所以我想这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好的，谢谢建发教授。也想回到华府请教赵全胜教授，就关于台日关系，刚刚这个严教授也提到，就是台日渔权协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定，因为它保障了这个台湾渔民在这个琉球附近捕鱼的这个权益啊。那 就日本政府宁愿这个顶着这个琉球渔民的这个抗议呢，也要跟台湾来签这样的一个协定，可以说对台湾释出了很大的善意啊。那么自民党政府跟相较于之前的民主党政府来讲，也算是好像对台湾比较友善的，但是好像台湾刚也像您所援引的这个日韩关系来讲，好像对于日本来讲，目前这个执政党台国民党好像对这个日本好像这样的做法不是很并不是很介意或者很在意，不知道您怎么看当前的这个台日关系呢？
对，我是这样看啊。其实马政府啊，他有六个字的方针叫亲美友日和路，后来当然有所变化，跟美国要搞好关系，跟日本也是友好，跟大陆呢也是放在一个改善关系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说马政府呢，他在避免作为走陈水扁政府的一个角色，就是美国曾经叫做 trouble maker 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由于麻烦制造者，由于当时的一些出现，使这个整个东亚地区啊处于战争的边缘。那么马政府呢，在要走一个不同的路线，这就是刚才托所说的亲美友日和路。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跟这三个方面的关系都到了在过去啊所没有达到的这么一个高点，但是不能说没有问题，肯定各自有各自的问题，我们也都讲到了。那么具体说起台日关系这个问题呢，它有这样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日之间是有争执的，那就是最具体来说就是钓鱼岛，或者称作尖阁诸岛，对吧，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都知道马总统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钓鱼岛这个问题嘛，这个问题，而且前一段还出现过海巡署和日本的这个互相打水枪啊这样的一个，这里面就有一个两岸在这个问题上反倒是立场是很接近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在这个与此同时呢，我们就知道也出现了这个台日的渔业协定这样一个，应该说呢，从日本方面来看呢，当然了，他有一个释放善意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也不能不说，发生在当时钓鱼岛之争的时候，那么来做出这样一个动作呢，也有呢，在两岸关系方面呢，切过去一个这个切子，插进去一个切子，使两岸关系呢有所出现裂痕，也就是说，这就是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李登辉那个时候。陈水扁那个时候谈了16次都没有谈成，日本根本就不去理睬，而这个呢，到了这个节点上第17次很快就谈成了，这个呢恐怕跟日本的整个的一个大的外交战略还是有关系的。但是总体来看呢，我们应该讲呢，马政府呢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从台湾自己本身的利益来看，还坚持了这个各个方面，以再回到刚才的亲日亲美友日和路，和在后来提出的东海和平建议，这些呢都应该说是马英九在维护台湾的利益方面所做出来的他的一定的贡献。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完成。
好的，好，谢谢来宾，也谢谢博弈啊。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听众在线上等候。各位所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跟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赵完成在华盛顿和台北的叶博弈先生共同主持的。那么我们上半场讨论题目是中日韩交叉角力，台湾处境堪忧吗？我们现场来宾请到两位，一位是美利坚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在我们台北的嘉宾是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教授严建发博士。好，我们下面来接听众电话啊。首先来我们接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讲。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请说。
我想说两句话。
嗯，
第一句话，山高万仞，百川入海。第二句话，歌唱祖国的歌词儿，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主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谁想侵略我们，我们就 annihilate them all, at once, what I said is
under. 好，好，谢谢孙先生，您的观点非常清楚啊。好，我们下面来接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好， 好，大家好。首先最近东亚局势很热闹哈，那是我是说从南韩跟日本之间，当然最近也是有一些争议，主要是历史问题啊，还有以前一直存续的主权，就是主导之争啊。那但是因为有华盛顿的关系啊，我相信日本跟南韩之间其实会拉的有多远，甚至敌对，我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日本跟南韩也不是铁板一块。前阵子传出在南苏丹维和部队的时候，听说南韩还向日本借子弹呢，在维和部队里面，所以说他们之间也不是像一般想这样子。那我就请问一下赵全顺教授哈，那个您是日本问题专家嘛？那就您的多年来的观察哈，就是那个。这几年呢，日本的走向，包括最近解除集体示威节哈，移民的看法哈，那个日本真有可能走向所谓的二次大战时在东亚共荣圈的军国主义的那种方向吗？有可能吗？我个人自认为是不太可能的，正常国家是有了，真的
谢谢，
我看是来好，谢谢。
好，谢谢陈先生的问题啊，这问题很多人一定也是持有同样的怀疑哈，或者是疑问。我们现在来接台北的姚先生，姚先生你好，姚先生请讲。好，请说。
喂，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哦，台中哈，好，请说，姚先生。
1895年的时候啊，这个日本取得台湾。1904年到1905年，日俄大战，俄军派了海军到台湾海峡，被日本打败。结果日本变作地区的霸主。所以台湾是关系到21世纪太平洋时代的一个枢纽地位。
好，
任何国家只要能够主控台湾，就有主权的问题了。
好，谢谢姚先生的观点哈，把台湾地位讲得非常的重要。我们下面来接新北市的黄先生，黄先生请讲。
哦，主持人好，来宾好。
请讲。
今天的台湾情势啊，真是让我们。在岛内的老百姓啊，干着急啊，机会不把握，时间就不等你啊，错失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在这个10倍速的竞争时代，慢一拍或者慢半拍就要落后，商机就要别人抢先一步争取走了，再急起直追已经来不及了。今天中国大陆给你台湾优惠让利侵占，你台湾却不领情，中国大陆不等了，直接跟南韩谈大生意，谈赚钱的广大市场机制，让南韩的国际地位、战略地位、经济影响力瞬间提升起来，整个国际形势变得锐不可当。台湾方面的服贸、货贸，甚至包括自由贸易示范区都卡住了。台湾岛内的政党政治对立啊，害死台湾人啊。
好好好，黄先生谢谢您，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啊，讲到这个着急的心态啊。好，下面我们来接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那个有学者说是两岸联合保钓，我想这是有很大困难。前不久我看台湾那个学者邱毅江明钦说跟那个张召忠探讨这个保钓的问题，那个台湾学者说，他很大努力，是吧？我们已经跟日本谈解决那个捕鱼的问题。张召忠然后就回过一句话，说这个钓鱼岛的主权在于大陆，没有主权哪来的渔权？弄得台湾学者非常尴尬。说就是我认为呢，两岸处理这个钓鱼岛问题呢，应该保持同一的心态，保持同一的立场，能够互相理解，才能够形成一个合力。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我们再来接一位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请讲。江苏陈先生您在线上。
你好。
哎，请说，就是你了。
我说是小日本跟美国要火起来打，就赶紧打，不要你那里拼命的凑，打哪个怕哪个啊，多打多。
OK， 好，谢谢江苏陈先生。那么我们刚才有这么多的问题哈，有一个听众朋友首先就指名要问赵教授了。
对，
赵教授，这位朋友他的问题您怎么回答他？
对，他是台北的陈先生啊，在问这个日本今后的走向啊。我是这样看啊，先直接回答一下，关于日本现在是不是军国主义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 不是，还没，因为日本自它的这个国体啊，还是一个民主这样的一个体制。但是呢，它有没有内部的右倾化，这应该是有的。而且呢，现在是往这个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案这样的一个路线在走。
嗯，
我们都知道，这个最近的这个解除集体自卫权，这样的一个问题，再加上对这个限制这样的问题，再加上这个修宪，的可能性。其实我为什么要说日本目前还没有走到军国主义呢？就是日本由于它内部的制度，它内部的这个反对的声浪还是非常大的。我们都知道啊，自从它那个内阁通过了这次之后啊，在日本内部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对对。
我们据我大概粗的了解了一下，地方性的报纸有43家，其中40家发表的社论也好，言论也好，是批评安倍这样的这个做法。
民调也是反对的，大部分是反对。
民调呢，大部分也都是反对的，一半以上都是反对的，大概只有10几说是赞成，另外10几是有条件的赞成，也就加起来是30几。有条件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能光自个儿通过呀，你还要通过合法的修宪的手续，你一个内阁通过这是不行的。我们都知道，所以这样一来呢，内部的这个反对声浪是非常大的。我们都知道日本政局啊，他这个这些年来，前些年是像走马灯似的，每年
一
个选项，那么政党也有轮替，
是是，
不断的有的达到高峰，有的就下来。那当年这个鸠山由纪夫，他那个当选的那个百分比要比这个安倍当选的还要高，可是后来很快就下来，内外政策出现一些不得力的现象。
嗯，
如果安倍这样的话，如果招来内部的话，那么将来到底他的走向是什么也很难说，也就是说他内部的阻力是很大的，还不要说外部，外部的我们都知道中韩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就说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刚才也讲到日本要是不是要走向这个战争啊，大东亚共荣圈，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对对。
那么还有一个台中的姚先生特别提出来，就是这个1895，这个就是我说的叫做 power transition， 就是说呢，权势转移在东亚的第一次出现。原来是大清帝国，是中国是占统治地位的，后来日本挑战，通过战争取而代之。那现在我们出现了中国崛起，那日本呢，它有它一个心理不平衡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新北的黄先生啊，提的这个点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他急得不得了，
他着急得不得了，就是因为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啊，而造成了这个重新洗牌，大家都在找各自的平衡点。中韩不但是一个政治方面的接近，而且经贸方面突飞猛进。
嗯，
如果自贸区的签订，那么确实会使这个台湾呢，就处在一个很不利的地位。
是是，
这个就是目前刚才我大概粗粗的回答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谢谢赵教授。我想请严建发教授您谈谈看哈，刚刚的几位听众也谈到了不同的这个方向哈，特别是一位非常着急的这个黄先生，他提的那个非常着急的心态，我想可以说出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您是不是觉得台湾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已经处到一个说，因为政党的问题，政治上台湾内部不能够合作，导致台湾失去了很多的优势跟机会呢？或者说您认为这个，或者说像您刚刚提到一开始提到了，像台日关系这个方法，我们也可以加强跟台日关系，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变成台湾的一个时机跟机会呢？
是，我想台湾的这个经济处境大家都很忧心啊，但是在比较跟韩国的这个做法，其实很难完全用一个自由贸易区这样概念去看，因为实际上自由贸易区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而已。我们看到韩国国际社会对韩国企业这种研发还有它科技的这含量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几乎是世界这个前三名。就这点来讲，我们是远远不如。 所以我们在看经济发展的时候，是应该是内部因素是最重要，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产业有没有升级，政府有没有在对产业升级投入很多，这方面韩国确实是很多，当然这跟它的产业结构有关，它是大企业的大财团跟政府的挂钩相当紧，但不管怎么讲，你看韩国在包括像戏剧啦或者其他的这个消费性的这种产业，其实也是相当的强啊，所以这方面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倒不是完全是从自由贸易区，而是说你自己内部的科技的产业的提升的问题，还有文化产业提升的问题，这可能最重要。再者，我们看我们说要自由要跟别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政府对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签署的准备到底如何，我看也是有问题的。马总统虽然过去一直在谈说这个要加强台湾跟各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但实际上我发现他对这方面投入还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基本上是分散的，如果说他能够在未来这两年能集中做一两件事，反而就对台湾是有帮助，可是我觉得他想要做太多了，而且他卷入了这种政争，包括跟立法院之间的一个矛盾哦，这些都让很多的立法的通过都变得很迟缓，所以我认为说可能更重要是台湾我回应刚才有听众也有这样的讲是没有错，台湾是有内部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各个国家都会有，那有我们比较大问题还是在于政府对于产业升级做得不够，对于这些包括立法必须要都准备，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准备都还做得不够，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检讨的。
嗯，好，谢谢严教授。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关于东北亚局势还有台湾跟中国地位的讨论就到这儿了。下一个话题要讨论澳门效法香港也要举行公投，那么澳门的公投能够像香港一样成出特殊的气候吗？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